贵和纪云、李世尧进了路旁的一个小饭铺，因为仨人都是盲人，今天啊只是想打点一下肚子，所以就找了个清静点的桌前坐下。小二忙着上茶倒水，阿贵随意点了几样小菜，一盘馒头，和李世尧个人要了一碗素面，因为纪云一向不吃素，要了一碗蒸条子肉，各自闷头吃饭。但是说来也巧了，隔桌靠墙啊还有几个客人，他们说话的声音有点高，就传过来了。李世尧抬眼一看，嘿，真是巧了啊，又是他刚刚进京城的时候在反弹客店里遇到的那几个举人，方令成、曹锡宝、吴醒钦、马祥祖和惠同济。李世尧轻轻拉了一下纪云的衣襟，小声说，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，头天进城在反弹客店碰到的那几个举人。见阿贵也在专注的听，就把自己和这几位举人几次相遇的情景简要说了一遍。这三位大人物在这边窃窃私语，那几个举子啊一点都没觉察，只顾频频举杯互相敬酒。原来啊，他们几个人今天缔结金兰，在这喝酒以示庆贺。此刻惠同济正在侃侃而谈，哎，依我说，宁可用无才之君子，也不用有才之小人。可遗憾的是，凡是君子不一定有才，而小人呢则大部分有才。哎，就说李世尧李大人吧。听了这话，李世尧等三个人都竖起了耳朵，阿贵和纪云都看李世尧。李世尧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他真不知道这个举子嘴上是不是有把门的，该会说自己些什么话呢。就听惠同济说，哎，你听听他这名字倒不错，世尧，字儿又叫镐陶，看看他的行为吧，是那么回事吗？我那地儿从广州来信说，他每天光饮食就是一两二钱银子，早晨吃个小鸡儿，白天听个小曲儿，夜里搂个小妮儿，哼，光宴请一次西番洋人，几百两银子就没了。远的不说，就说这元宵节灯会吧，京城往外遣散了多少人呢？这就叫不恤民。北京城里灯山灯海，火树银花，可城外呢，灾民们衣衫褴褛，饥寒交迫。想想闹那些虚热闹干嘛呀？得花多少银子？有这些银子，还不如救济救济灾民呢。他一开头就提着李世尧的名字批小人，李世尧的脸色已经变了。阿贵怕他脸上挂不住，急忙凑到他的耳边调侃地说，嘿，老兄，这口碑可不怎么样嘛。听到最后，李世尧冲二人无奈的苦笑一下，摇摇头。纪云呢，原本也担心他们口无遮拦，说出什么令李世尧难堪的话来，可听到后来呢，也就放心了，笑着说，哈哈，这是义气，总得叫人家说话嘛。就听那个叫吴醒钦的接着说，可不是嘛，这不都是民脂民膏，哼，拿着百姓的捐赋随意挥霍，就说刘墉刘大人吧，还号称青天呢，可这次与和珅去山东，到处建行院啊、妓院和戏园子，比起来那李镐陶大人算是好的了，如今的事儿没法说。说着叹口气，摇摇头。马祥祖却说，刘墉办这件事儿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但不管你们怎么说，反正我觉得他是好人，济南德州我都去过，那也真是太破烂了，那么好的景致说起来也不比杭州差到哪里，可是到处都是破房子、烂屋子，满街的暗娼随意拉客，省会都城钦差官房之地，那也得有个像样的文明物华才好啊。就说北京吧，帝都宫阙，国家基书之地，皇上一向以孝治天下，元宵节要奉母后登楼观灯，一来也算尽孝，二来呢 也有个与民同乐的意思，这样布置我看也不算过分，你们说呢？曹锡宝笑了笑说，嗨，我说你们呐，真是杞人忧天，我们如今身在北京，为什么要去断山东的是非啊？就北京李世尧这样做，我和祥祖兄的见识一样，一年就这么一个元宵节，而且皇上也不是每年都陪母亲上正阳门呢，就算每年正月十五都这样，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无可厚非嘛。该花的钱呢还是得花，我们还没入仕途呢，许多经济之道都不懂，所以叫我说呀，还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吧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眼下当务之急就是吃酒，来干。众人笑着举杯干了。方令成又说，我看还是锡宝说的对，眼下我们的政应该是一一下考场的事儿，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下考场争进士夺状元。哎，我们在这狗拿耗子多管什么闲事啊？拿耗子不是我们的事儿，应该找门口那个卖老鼠药的去。一句话说的两个桌上的人都笑了。这时候啊，阿贵他们三个人已经吃饱了，阿贵付了账，三个人出了店，天已经不早了，赶紧奔傅恒的府邸而去。按下他们，再说乾隆，他虽然不愿意见皇后，可是总躲着那也不是个事儿啊，再说了你躲也躲不过去啊。就在三位大臣出去巡城的时候，慈宁宫里的秦妹妹过来传达了太后的懿旨，主子，太后老佛爷着奴才来传他老人家的懿旨，说明儿就是正月十五了，去瞧瞧皇帝做什么呢？要忙把大事料理了，别见外头臣子了。丰台花匠进贡来的蟠桃还特意传王氏过来给他致膳，叫他到我这儿来进，我要当着面看他进。乾隆听秦妹妹传了母亲的懿旨，站着说了声是，你去回老佛爷，我这就过去。哎，对了，都有谁在慈宁宫呢？秦妹妹急忙陪着笑脸躬身回答，回主子话，皇后娘娘、钮贵主、魏贵主、金家氏贵主、陈主、何卓主、汪主都在呢，老庄亲王福晋、十贝勒夫人也在，还有永琪、永玄、永兴、永基、永林五位阿哥坐的灯谜，皇上不过去他们不敢走动说话，都在那儿候着呢。哦，朕知道了，你先去回老佛爷，朕这就过去。这秦妹妹躬身施礼退出去了。见乾隆偏身下炕，王莲急忙过来服侍他更衣，除下朝服袍褂，穿了一件玄色凝绸棉袍，随便束了一条卧龙带。他站在窗前出了一会儿神，心中思量着，第一，大过年的又当着太后的面，绝不能和那拉氏闹翻脸，惹母亲不高兴；二是夫妻情分已尽，要像以往那样温情和睦，那也是绝不可能的了；三嘛，要是有人问起王八尺他们几个太监被处罚的缘由，也得有个恰当的说法，当然也得防着补益说的话不实，留着和好的余地。想着想着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吩咐王莲，走吧。这王莲急忙躬身退出殿外，在前面引路，径直往慈宁宫而去。刚刚走过后侧宫的玻璃廊房，就听见了太后的笑声，乾隆便停住脚步仔细的倾听，原来呀，正是永玄在给他们讲笑话呢，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，就听见太后和皇后他们一个个笑得十分的开心。乾隆心中暗想， 要是自己这个时候一脚跨进去，肯定会扫他们的兴，干脆就在门口站着等会儿得了。就听太后在里边笑着说：哎呀，不知道永璇这笑话讲的还真好，趁着你阿玛没来呀，再讲一个，不然的话，等你阿玛来了，那你就放不开了。乾隆听了，笑着摇了摇头，一脚跨进殿来，对母亲一一说：哎呦，母亲这话儿子不敢当，难道说我来了您反倒不开心了？众人见他进来了，呼的一下子炕上地下跪倒了一片，只有太后端坐没动。那拉氏皇后款款起身，蹲身施礼。太后笑着说：哈哈，不是不开心，是他们在你跟前啊都得讲规矩，有礼拘束啊，说话又有讲分寸，我老了就爱听那些俗语笑话，那些个文雅的文章虽然好，可是我听不懂啊。乾隆笑着点点头，从腰间解下玉佩放在桌上，对几个儿子说：你们几个谁说俗语笑话，把老佛爷逗乐了，这个就赏他，怎么样，谁来尽这个孝道？几个儿子互相看了看，还是八阿哥永璇上前一步，炸着胆子起身一一说：阿玛，儿子想得这个彩头，那就说一个傻女婿看老丈母娘的故事。话一出口，连乾隆也随众人笑了。太后笑呵呵地说：对对，我呀最爱听这样的笑话了，你只管放胆说，有我在这儿呢，你阿玛也不能拘束你。是。永璇身子一躬，打起精神说：从前呐，有个人模样虽然长得挺周正的，可却是个缺心眼儿。这一天丈母娘过生日，两口子要回去祝寿，他媳妇儿啊怕他到娘家丢丑，临出门之前呢就千叮咛万嘱咐说：这次回娘家你可要给我争点面子，拿出精气神来，叫他们瞧瞧咱也不含糊。哎，你记住，我家门上那个扶手啊门环呢是古铜的，你进门的时候呢盯着看看，用手敲敲，然后说：哦，是古铜的。堂上的香炉也是古铜的，用手敲敲就说：这也是古铜的。我家中堂挂的那幅画呢，记住要说这是唐朝古画。还有等吃饭的时候啊，在席上你千万不要狼吞虎咽的，要稳稳当当的坐着，听我在厨房敲一下碟子，你呢就夹一口菜。客人要是给你敬酒，你一定要说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可不能说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听见了没有？
都记住了。
傻女婿一一答应说都记住了。这老岳丈家啊是个近身人家，这天来贺寿的亲戚朋友自然少不了，都知道他有个傻女婿，所以他们夫妻俩一到娘家都特别招眼儿，人们都特别注意这个女婿的做派，却见他不慌不忙摇着方步。这永璇一边讲还一边表演，学着那傻女婿的动作，一边走一边向两边点头示意，然后用手敲敲门环，盯着看了看说：这是古铜的。众客人听了都是一愣，心想：这话说的对呀，这不像个傻子，说话的气派落落大方，彬彬有礼的嘛。接着就是正堂拜寿了，那媳妇儿都一步不落的跟在傻子身边，风度翩翩，礼数周到。他又走到香炉跟前，煞有介事的伸手敲敲，侧耳听听。岳丈这香炉也是古铜的，好，好。众人听了，嘿，这说的对呀，谁也不敢小瞧这傻子了。接着就是入席， 他是教客，自然与那些贵客们同坐首席了。姑奶奶回门，照例要到厨房帮嫂子忙活，她手里干着活啊，却支着耳朵听上房丈夫的动静，隔一会儿呢就敲一下盘子。傻女婿衣冠楚楚，正襟危坐，听见媳妇敲盘子，就伸筷子夹一口菜送进嘴里，慢慢的嚼着。永璇说着，学着傻女婿夹菜的动作，逗得太后笑得前仰后合的。
哎呦，这孩子真个伶俐啊，只听说书读得好，诗也写得漂亮，没想到故事也讲得这么绘声绘色的，真是好。
永璇急忙收科，笑着斟了一杯葡萄酒，双手捧给祖母，又斟了一杯给乾隆说，祖母阿玛都笑了，那就是儿子的孝心到了，请老佛爷皇阿玛赏脸饮了这杯酒。他还要给皇后斟酒，那拉氏却笑着说，行了，皇上用了也就有我的了，你只管接着说，只要老佛爷皇上开心就好。乾隆听了这话，只觉得入情入理无可挑剔，本想冷落皇后的，此刻又有点拿不定主意了，冲皇后微微一笑，举杯把酒一饮而尽，却听永璇又继续说，这酒席宴上啊，一点毛病没出，傻女婿算是又过了一关，来的客人们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谁说人家女婿傻，哎，这文雅稳重，活脱一个红门秀才嘛。接着就是老丈母娘来劝酒，傻女婿忙着帮着张罗，来来来来来，今儿个大家高兴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请干了这杯。人们起来纷纷回敬，奉承话说了一大车，都说这女婿是个人才。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出事了。永璇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，众人正听得津津有味呢，都用眼睛盯着永璇，他倒颇为沉得住气，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口，这才接着说，老丈母娘一高兴啊，不留神放了个屁，这傻女婿因为受了夸奖啊，有点忘乎所以了，伸着指头在空中弹了弹，又侧耳听了听那个屁声，斩钉截铁地说，岳母大人，您老人家这屁也是古铜的。话音一落，人们愣怔了一下，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。太后老佛爷刚喝了一口茶，笑得把茶都喷出来了。那拉氏一手指着永璇，一手捂着肚子笑弯了腰。乾隆端着酒杯正往嘴里送呢，一口笑出来，这把酒都给吹溅了。魏家氏、陈氏、金家氏、汪氏都笑得东倒西歪的，就连满殿的宫女太监也都笑不可知，几个阿哥也都在笑，只是迫于乾隆严父在场，硬撑着不敢失态。只有何卓氏听不大懂，见众人都笑，也跟着咧嘴傻笑。永璇啊，还真有点表演的天分，绷着脸一点不笑，接着说，他这么一说啊，所有的客人都愣住了，老丈人在一旁吹胡子瞪眼，呵斥他，你这是什么话。傻女婿马上指着正堂那幅画说，我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呢吗，这是唐朝古画，混账。那女婿一见老丈人发火了，摆摆手说，哎呦喂，算了算了，不跟您说了，跟您没话说，我跟丈母娘是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跟您那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大家又是一阵哄堂大笑，太后一边笑一边对乾隆说，快快赏他。永璇领赏谢恩，接着又说，儿子的笑话太俗气了，是从冯梦龙的古今笑里头编纂而成，难免有些轻浮，皇阿玛不责怪儿子就欢喜了。乾隆原本也怀疑他是在外边串茶馆子吃茶，听那些狐朋狗友们插科打诨学来的，听见是读书读来的，倒觉得释然，笑着说，呵呵， 你的笑话是俗了点，但老佛爷听了高兴，就是你的孝心到了，说不上轻浮。听了这话，满殿的人都放了心。太后知道乾隆还没尽善，对汪氏说，汪氏，快带皇帝进殿，伺候你主子进了善再来。皇帝快去吧，我还叫他们说笑话等着你。
是，
乾隆笑着一躬身，便随汪氏进了偏殿。里头早已预备停当了，红烛高烧，香味四溢，中间的小方桌已经布好了晚膳。乾隆一看，呵，腌酱瓜，素炒红萝卜丝儿，摊鸡蛋饼，香菇青菜，红椒豆芽，烧茄子饼等几样小菜，色彩鲜明。中间还有一个火锅，是野鸡崽子豆腐汤，还在冒着腾腾热气。乾隆这几天都是在御膳房用的温火膳，一见这摆置便眉开眼笑。
哎呀，色香形味俱佳，诱人食欲，难为你用心良苦啊。瞧这摆设，真有点不忍心动筷子呢。
汪氏在旁边一边布菜一边笑着说，主子说好，那就是我的前心到了，快用吧，怕早就饿了吧。说着递过了一个象眼小馒头。乾隆一边吃一边笑着问，这几天朕没进里头，你可听见什么话了没有啊？处退了王八尺几个太监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汪氏偏着脸想了想，太后和娘娘都说主子忙，倒没听见什么别的话。要说王八尺这几个贱骨头啊，哼，平常狗仗人势，除了老佛爷和娘娘，他眼里还有谁呀？就是我这位分，叫他出去再买点脂粉呐、打个首饰什么的，还得看他的脸色，给他塞银子，他还爱搭不理的呢。哼，处退了他，我只有念阿弥陀佛的。
那没翻你们的牌子，该不会有什么怨言吧？
汪氏不由脸一红，哎呀，皇上，您也太小看我们了，如今都这把子年纪了，早就偃旗息鼓了，除了新进来的何卓贵主，哪个不是四五十岁的人了？年轻的时候啊，都盼着翻牌子，那是指望生个一男半女的，为自己将来打算。如今都老了，也就都安生了。
哦，都老了，都安生了。
乾隆自言自语地咀嚼着这话，心中暗想，不易接出那拉氏的那些个丑事，其实啊，现在早已经成了过眼烟云，如今真的要穷究，不但时间久远难以核实，就算弄个水落石出，又怎么能像外头捕贼似的在宫里折腾呢？不弄清楚只是个于心不甘，弄清楚也许还会弄出更大的难题来，那又该如何处置呢？既然都老了安生了，又何必这么认真穷追不舍呢？唉，乾隆想到这儿不由一阵灰心，叹了口气说，年轻的时候不安生，老了就都安生了，这话带着禅味，安生了就好啊。汪氏还从来没见过乾隆这种神态呢，好像很伤感似的，安生了这么一句平常的话有什么禅味啊？汪氏无论如何想不透，便笑着说，我是说我们老了，万岁爷您可不老，我们女人老得快呗。乾隆失声一笑，看了汪氏一眼说，
哦，是吗？你比朕小16岁，你老了朕不老？嗨，老就老了呗，这有什么忌讳的？白发天子白发嫔妃西乐一堂，也是千古快事嘛。好了，朕已经饱了，走，随朕还到前殿去吧。